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2月16号，公元2006年2月1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为佛陀圆寂2550周年纪念活动进行揭幕。流亡藏人在情人节展开抵制骨灰活动。流亡印度的藏人在尼泊尔面临着一系列困境。西藏女孩被拐卖2年半，在新疆得救。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为佛陀圆寂2550周年纪念活动进行揭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政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一出席了印度比哈邦境内著名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举行的佛陀释迦牟尼圆寂2550周年纪念活动，并且为为期一周的纪念活动进行了揭幕仪式。本台特派记者巴青朵吉发来消息说，达赖喇嘛昨天星期一受到菩提迦叶西藏宁玛派寺院的邀请，为该寺院的宝塔进行了加持，并且朝拜了寺院。之后受到菩提协会的邀请，出席了在菩提塔附近举行的佛陀释迦牟尼圆寂2550周年国际性纪念活动。来自亚洲各佛教国家的学者和僧尼代表300多人，以及朝圣的藏人和印度人约2000人出席了纪念活动开幕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仪式上致辞时表示，在这里以斯里兰卡和各佛教国家的代表与不同民族佛教徒聚集举行的特别纪念活动，让我们再次关注和牢记佛陀的传承教义，而感到非常的兴奋。达赖喇嘛倡导世界各国的佛教徒们延续佛陀释迦牟尼之传承的同时，不仅是念诵经文，而且更加注重保持一颗利他的心。昨天星期一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举行的佛陀释迦牟尼圆寂2550周年纪念活动上，来自世界各佛教国家的代表向达赖喇嘛敬献了礼品，达赖喇嘛为迦叶菩提协会出版的书籍进行了揭幕。另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星期一结束在菩提迦叶举行的为期一周佛陀圆寂2550周年纪念活动开幕式后，还出席了由菩提协会在菩提树前举办的世界和平祈福会。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菩提迦叶的各项仪程后，于昨天星期一下午乘飞机途经新德里，今天星期二从孟买继续前往以色列展开访问。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流亡藏人在情人节展开抵制骨灰活动，下面请听雷吉米多的详细报道。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印度分会和印度西藏之友的联合组织和发动下，流亡藏人利用今天14号展开情人节抵制谷歌活动，抗议谷歌协助中国践踏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并新设 noloveforgoogle.com 的网站，呼吁全球维护言论自由的网民不要再去爱谷歌。美国互联网搜索网站谷歌公司今年1月25号正式推出带有谷歌 .cn 的中文搜索版本，并正式宣布同意中国审查器搜查结果，以此获得准许进入这个互联网增长最快的市场。谷歌的这一举措从开始到现在遭到了很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媒体以及人权组织的强烈批评。今天星期二上午11点钟，居住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的流亡藏人 在梅洛港基展开了抗议谷歌活动。活动者游街向民众散发有关文件，向民众介绍美国谷歌公司与中国的肮脏合作。他们还特制一个写有谷歌的大型木板，并安排一人将头从欧子洞中伸出，双手被铁链锁住，以这种话剧形式向民众展示谷歌配合中国践踏人权和剥夺言论自由权的行为。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印度分会和印度西藏之友还通过发送电子邮件，要求家人和朋友在情人节拒绝使用谷歌网站。印度哈德巴的地方西藏青年会和印度西藏之友驻哈德巴的分会也与今天向设立在哈德巴的谷歌驻印度总部办公室呈交了一封抗议信，并在办公室前展开了抗议谷歌活动。印度西藏之友秘书长登兹尊智在达仁斯拉梅洛港基活动现场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一向压制言论自由，但现在作为世界互联网搜索引进巨头的谷歌公司却成为中共践踏人权和言论自由权的帮凶。他说，谷歌为了经济利益配合中国删除有关西藏、达赖喇嘛、民主等方面的讯息，并全面控制中国和西藏境内的言论自由权，这完全违背了谷歌先前所宣称的全球使用谷歌者享有获取咨询和拥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对此我们抗议谷歌，抗议中国政府严控西藏的讯息。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印度分会会长登兹群印也向本台表示，谷歌与中国经贸合作的决定是错误的决定，是违背自己原则和宗旨的决定。谷歌控制西藏和中国的各种讯息是严重违背国际人权公约的。他说，对这种严控各项权利的行为，我们不仅在达仁斯拉，也在全球展开抗议活动。他最后希望所有的团体和企业多能站出来捍卫全球的人权标准。另外，流亡社区最受欢迎的西藏网站“培育网”也利用今天的情人节举行对谷歌的抗议活动，并停止更新网站，在网页开启时使用谷歌查禁搜索结果的提示，让网民了解谷歌是如何帮助中国封锁有关西藏的敏感讯息。
请继续收听新闻。近期从西藏流亡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藏人，由于尼泊尔政府拒绝发放入境印度的有关手续和签证，正面临着各种困难。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钦发来消息说，每年都有大批藏人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历经千辛万苦被迫离开西藏，流亡到尼泊尔和印度等自由民主的国家，并且在国际难民事务处和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的积极努力和帮助下，同尼泊尔和印度有关部门进行联系，取得合法的证件和手续后，同意安排遣送到印度等其他西藏难民定居点。但是从去年11月25号开始，尼泊尔政府突然决定要求尼泊尔移民事务署立即停止向流亡藏人发放入境印度的签证，并且没有说明任何理由。由于在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流亡藏人无法获得前往印度的签证，因此目前在该接待站中共有900多人，其中有些藏人已经在接待站中滞留了3个多月。滞留在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部分藏人向本台记者表示，境内藏人在中共的统治下没有任何政治及宗教信仰自由，并且在西藏境内学费高昂，以及中共当局在各寺院中加强展开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强迫西藏僧俗民众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等。因此他们为了拜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加强学习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宗教，才选择了流亡之路。据了解，尼泊尔政府决定对西藏难民停止发放入境印度的签证后，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曾多次通过国际难民事务署呼吁尼泊尔政府允许向西藏难民发放有关手续和签证，但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因此途经尼泊尔流亡印度的西藏难民在尼泊尔境内正面临着各种困难。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女孩被拐卖两年半在新疆得救，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李金梅多的报道。
本月6号，西藏拉萨市达孜县的一个年满19岁的西藏女孩亲密被贩卖两年半之后，在新疆吉木萨尔县公安局刑警的帮助下，终于乘上了飞机，同前来迎接自己的亲人踏上了回家的路途。根据中共媒体新华网消息，2003年6月的一天，西藏拉萨市达孜县17岁的亲密在上学的途中突然失踪，家人四处寻找并且到当地公安局报案，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他的消息。根据亲密回忆，他在上学途中遇见了一位妇女，这位自称大姐的陌生女人说要带她去打工，可以挣很多的钱。于是亲密没有和家人打招呼，就跟着那位大姐来到了甘肃省兰州市。同年七月，青海省的30岁农民马呼到兰州后，经介绍从那位大姐手中以13500的嫁妆费将亲密买回。之后这名男人决定来新疆打工，一边打工一边和亲妹培养感情，于是他选择了新疆吉木萨尔县交通不太方便的红旗农场，在这里他当起了农民。他和亲妹在别人眼里成了一对夫妻，随着和马户的交往，亲妹渐渐能够说汉语，他明白自己是拐卖。他逃跑了三次，但是由于人生地不熟，被丈夫马户抓了回来。到了2006年新年的第一天，离家两年的以及19岁的西藏女孩亲密，由于非常想念家中父母，在得到邻居的许可后，她在邻居家里给父母打了电话。这一天她连续给家里打了三次电话，电话中她告诉家人她是被别人拐卖的，现居住在新疆，但具体在哪个地方她也说不清楚。上月9号，新疆吉木萨尔县公安局接到西藏拉萨市达孜县公安局发来的协查通报，根据电话号码，吉县警方终于找到了被拐卖了两年半的亲密。本月6号，西藏公安机关来到吉木萨尔县将亲密接回，目前此案已经移交到西藏公安机关审理。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介绍的德荣自任端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一书。
公元1409年，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洛桑扎巴在珀珠果摩扎巴简赞的支柱下，为纪念释迦牟尼在拉萨的大昭师召开万民僧人的发愿祈祷大会。在此期间，大师梦入仙境，醒来为了再现那绚丽奇彩的梦境，便组织僧人以酥油雕塑成各种花草树木，珍禽异宝，连同酥油灯供奉在佛前，以后一直延续下来，形成每年藏历正月15号在各地寺院举行酥油花灯会，供大家朝拜观赏。酥油花的制作，那么制作酥油花的原料自然是以酥油为主，其制作工序可以分为五道。第一，题材，题材确定后便将制作任务分配给雕塑师们，在阴冷的屋子里头分头认真的做起。第二就是杂木型骨架，根据锁定题材内容，用麦草、麻绳等物砸成大小形态各异的模型骨架，它既是稳定的，又是随意可以组合的。第三就是制胎，用上年拆除下来的陈旧酥油塞入木炭，制成较硬的黑色胎模，在骨架上捏成形，方法近似泥塑。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自任端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一书，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文佳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Thank you.